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撒母耳记下的第14章第一节，喜鲁雅的儿子约雅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我们来看一下14章的第一节哈。14章第一节跟13章的最后两节，就是38和39节是联系一块的。那里说亚沙龙逃到基述，在那里住了三年，暗嫩死了以后，大卫王得了安慰，心里切切的想念亚沙龙。我们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哈，我们上次讲到这个39节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过，那里说大卫得了安慰，心里切切的想念亚沙龙。原文的意思是大卫就停止出去寻索亚沙龙。为什么？因为对暗嫩这个事情嘛，大卫已经得到安慰，已经从悲伤中走出来。39节告诉我们，大卫在那个时候呢，他停止派人去捉拿这个亚沙龙啊，因为亚沙龙触犯了上帝的律法，按照摩西的律法呢，是要把他抓回来处死的。但是呢，在大卫呢，当他从暗内这个死事情上得到安慰的时候，大卫就不再去寻索他啊。好，我们来看14章一节哈。圣经说喜鲁雅的儿子约雅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原文的意思是他知道王的心呀在亚沙龙身上啊。我们可以理解哈，暗内已经死了啊，已经死的人呢他不能再回来，所以说呢大卫呢他的心放在亚沙龙的身上。然后我们注意这个词哈，这个声音说约雅知道王的心在亚沙龙身上，这个知道这个词在原文就是察觉的意思，或者说是看见的意思。所以说你去看这个圣经的这个上下文，包括撒母耳记上下，你去看约雅这个人哈，其实约雅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懂得察言观色的人。尤其约雅这个人呢，他非常的擅长，也非常的侧重于去谄媚大卫王啊，去讨好这些掌权者。这是约雅在整个撒母耳记上下你看到他的一个非常显明的一个特点，他实际上他一生都在做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哈，我们来注意一下，为什么王他的心圣经说在亚沙龙身上啊，原文是这样说的，说王的心呀在亚沙龙身上，也具体没有说王的心在想什么。但是此时此刻大家需要注意哈，在民数记35章20节往后看，这35章曾经提到，人有人因怨恨把人推倒，或者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意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然后往下看，会众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这个事情是必须解决的啊。申命记19章11节到13节，若人恨他的邻舍，埋伏起来攻击他以至于死，便逃到这些城的一座城，本城的长老就要打发人去从那里带出来，交在报血仇的手中，将他致死。你眼睛不可顾惜他，却要从以色列中除掉流无辜血的罪，使你可以得福。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大卫他圣经只是说他的心在亚沙龙身上，并没有说他在想什么。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大卫在这时候他处在他人生当中一个非常纠结和困难的时期，因为他作为一个以色列王，或者说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自己要遵守这些命令。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亚沙龙这种故意杀人，这种埋伏杀人是必须处死的。但是吧，暗内已经死了，他对亚沙龙的怒气很多时候实际上已经消了。所以说这时候的大卫哈，他面临着纠结。第一呢，按照上帝的律法他不能就把这个事儿放手。第二呢，这毕竟也是他的儿子啊，这个律法到了自己和自己亲戚身上的时候，实际上是很为难的。所以大卫处在这个纠结的事情，但这个事情被一个人察觉到了，这个人就是约雅。 所以说于雅这个人他是非常会察言观色的，他能够看出人内心深层的一些东西，
好，
他也会利用这些东西。第二节就打发人往提格雅去，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对他说，请你假装居丧的，穿上孝衣，不要用油抹身，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我们来看这里啊，约雅呢就开始着手处理这个事，他差遣人到了提戈雅，提戈雅是距离耶路撒冷南方约15公里的一个地方。你注意这里哈，圣经说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我们来看这个词啊，这个词啊，你在原文你看不出它好，它的是好还是褒贬义词，还是一个褒义词，因为它既可以翻译成有智慧的，也可以翻译成鬼大的。这个词它同时具有这两种意思。它出现的是出埃及记28:3说，要吩咐那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圣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得分别为圣，可以供祭司的职分。你看它一方面可以指从神来的，另一方面呢，撒母耳记下13说了，案内有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长兄示米亚的儿子，这约拿达为人极其狡猾。这两个是一个词。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看这个词本身呀，我们看不出好坏的，所以说我们要看上下文。他对他说，求你扮演一个居丧的人。注意这里哈，这个居丧的人呢，原文是个命令式，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个居丧的哀哭的人，并且要穿上丧服。首先注意，这个女人她并不是居丧的人。第二呢，为了要装得像一些，要穿上丧服，还要不要用高油抹身，因为这个用高油抹身显得自己比较这个油亮一些啊，显得比较喜乐一些，要拒绝这样的装扮。后边说啊，要成为一个居丧的妇人。而且呢，要成为一个，要装成一个为死者悲哀许久的妇人。注意这里哈，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约雅只是这个妇人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接下来他要给大卫传递的信息埋下一个伏笔。什么叫为死者悲哀许久呢？大卫的儿子死了有3年之久，你看后边圣经知道。大卫为他的儿子哀痛了几乎3年之久，过了3年的时间，大卫才从这种悲痛当中走出来。他实际上是为这个大卫这个哀伤啊埋下伏笔啊。首先呢，这个事情好坏我们要先搞清楚。有人一看约雅差这个妇人做这个事情，最后挺好嘛，这个父子团圆嘛，浪子回归嘛，然后事情看着挺美满。但大家一定注意，这个妇人她的居丧的身份，还有她说的这些话，她讲的这个故事都是编出来的。但是要注意哈，所以说你要先去看明白这件事情。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前面12的时候，当大卫奸淫杀人之后，上帝差遣先知拿单给大卫讲了一个比喻，大家还记得啊？一个比喻，一个故事，啊。上帝为什么要给大卫讲这个比喻呢？是为了让大卫认罪悔改。当上帝的这个比喻，这个从神来的比喻，宣告给大卫的时候，大卫最后真的悔改，他在上帝面前认罪，他痛哭流泪。但是到14的时候，你会发现，约雅也差了一个人讲了一个比喻。大家注意哈，你要对比这两个比喻，上帝差一个先知，约雅差了一个叫聪明人，而且约雅为了使他这个比喻，他这个故事能够深入人心，能够感动大卫，他不光讲，他还准备了一个舞台，准备了一个演员，准备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妇人，一个能把这事办好的妇人，来在大卫面前亲自演绎这场戏。所以说这个妇人的表演实际上他总体来说是一个比喻， 啊，而且我们来看这两个比喻的不同。约拿讲的那个拿单讲的那个比喻是为了让大卫悔改，但是约雅讲这个比喻是为了什么呢？大家想过没有？第一，与悔改没有关系。最重要一点是他想以这种方式让他的主人从这律法之下的这种为难当中走出来。表面来看，他在为他的主人分担他的忧虑，而且你要注意到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你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十四章的21-22节，当王说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亚哈龙带回来，神说约雅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所以说这个比喻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让人去悔改，让人去更加的信靠上帝，是为了讨好。这个比喻的前提和背景是约雅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巩固自己元帅的地位，因为他知道大卫对他有一些意见。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透这个比喻它的出发点在哪里。它的出发点既不是为了大卫的悔改，也不是为了以色列，乃是为了他自己。而且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比喻它所表达的核心教义是什么。我们来往下看，看这个14章6-7节哈，我们来节选这两节。我有两个儿子，一日在田间争斗，没有人劝解，听好了哈，这个就打死那个。现在全家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将那打死弟兄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弟兄的命，灭绝那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后在世上。首先在这里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讲一个问题，就是律法跟福音之间的关系。你要知道上帝为什么设立律法，律法当中的那些定罪打死那些东西都意味着什么，律法跟福音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首先，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大卫奸淫杀人该不该死，在上帝那里该不该灭亡。是应该的。今天任何一个人杀人奸淫，今天任何一个人埋伏流人血，都是该死的。那大卫的儿子亚哈龙，他埋伏流人血，按照律法该不该死？一定是该死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律法啊，它上到杀人强奸的事情，往细处想，它到你的一个言语、一个意念、你的一个贪念、你的一个淫念、你的一个贪心、你的一句辱骂弟兄的话，这都在律法之下是要被定罪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上帝设立律法是为了什么。上帝设立律法的第一个目的，就像加太书3:22所说的，是把人都圈在罪里，使那些应许信基督的人可以认罪悔改，得以得救，进入永生。所以说律法的本质，弟兄姊妹，是照出人的罪。事实上你在这里看到大卫前面说他的心在他的儿子亚沙龙身上，你能够体会到这个律法的功用，它是有非常奇妙的作用。也就是说大卫开始要去追亚沙龙，要按照律法去惩治他，但后来的时候，当他那个为他长子的哀伤渐渐平息的时候，他又心里对他这个儿子产生了这种可以说是怜悯啊、怜惜啊、舍不得，这都是有的。所以说弟兄们，不单是亚哈龙，包括大卫，没有人是在律法面前，是在上帝的律法面前能够做到完全的公平公义的。你杀别人的时候很可能不眨眼睛，但是当你的儿子犯了死罪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有顾虑的。大卫王他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说此时此刻你看到这个律法它在大卫身上的作用，就是说可以照出他的亏欠，照出他的不义，可以显出他的那种纠结，就证明你没办法在上帝的面律法面前完全去守住，但这明白我的意思。所以说你在十三章当中你看到大卫这儿子们犯罪，你在这十四章开头的时候你看到大卫里面那种在公义与不公义之间那种纠结和痛苦。圣经里面有命令，把你那违背律法的儿子带到城门口，让长老作证，把他怎么样去打死。但是我想问一下，历史上真的有人都这么做吗？我看未必。当这个要被处死的人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的时候，说句难听的，人希望他在上帝面前得到的是赦免，是恩典，而不是律法。所以说你要知道圣经里边的什么什么奸夫淫妇致死啊，干犯上帝致死，把那流人血的从你面前除掉，不要联系他。你要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我问你，大卫没杀过人吗？可不可以处死？按律法当处死。但是当这个人是你儿子的时候，你下得了手吗？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你要明白一个问题，律法上帝让你守律法，但是律法的本质是你守不住的。律法真正的公义是通过律法照出我们里的罪恶，照出我们这种不公平不公义的这种处理方式。律法真正的目的是让这个凶手在神面前去跪下来认罪祈求赦免。大卫不就是这么得救的吗？今天我们这人不就这么得救的吗？神的恩典上到杀人流血，往里边伸到我们每一个意念，你认罪悔改，你跪下来祈求基督赦免你，上帝他愿意怜悯你。所以说认罪才是律法之下唯一的出路。而我们今天基督教的信仰最重要的核心是在神面前的这种认罪赦罪的信仰。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为什么我经常提到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没有律法去定你的罪，你会认罪吗？你不会认罪。没有律法去照出你的行为内心言语一切的肮脏污秽，你会去认罪吗？你会来到教会聚会吗？你不会的，因为你觉得你不需要这些。所以说今天你需要注意这个拿单的比喻和约拿这个比喻它中间本质的区别。拿单这个比喻是从上帝来的，他讲的是你有罪了，确实有罪了，没办法，罪应该死，你要在上帝面前认罪寻求上帝的赦免。而这个约雅这个比喻他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说咱不去认罪，咱是像今天那些律师一样，咱找找法律上的漏洞，咱把这个事给盖过去。所以说你来看看约雅这个比喻它的核心内容哈，实际上它在暗示啊，你注意里边两点，一个是他用什么哈，他用这个圣经当有条命令叫人死了之后要使那人的产业在地上留名，就你得给他留后裔，得让他使他在本乡的产业上不至于灭绝，这是圣经的命令，你看路德记知道。约雅实际上他用上帝的这条律法来废掉另外一条关于那些埋伏杀人流血的罪，你看到没有，他诡诈巧妙的什么地方，他用一条律法抵消废除了另外一条律法，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且呢最后还能得一个名，我可以使王仅存的儿子亚沙龙得以免于死罪回归。所以说今天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不好意思，别的话大家需要注意，就是说约雅的这种言论也好，他的这种做法也好，今天你要看出他的本质在哪里。事实上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你不要光看出约雅的表面现象，大家你知道约雅他这么处理上帝的律法，他其实跟今天这个时代那种以行律法为本的宗教处理律法是一样的。今天你看这个犹太教，你看伊斯兰教，你看基督教里边这些什么律法主义生命神学，他们讲活出来行出来，他们讲着要行律法要守住这条守住那条， 但是你要注意啊，他毕竟不是神呀，他有守不住的时候，他大多数守不住。你知道这人他碰到守不住的时候，他碰到这里那种纠结，他怎么处理吧？他就是从圣经里边找所谓的漏洞，用这条律法去废掉另外一条律法。耶稣讲过哈，你们这人有祸了，你们把骆驼吞下去，把萌虫滤出来，啊。律法当中那些最重要的你不去行，你把那不重要的那芥末那个拿出来。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以律行律法为本的宗教和以恩典的宗教，它最大的区别是恩典为本的宗教讲信心讲赦罪，而律法主义以律法为本质的这种宗教呢，它不是教人认罪的，它是教人守律法，而且是什么那里边什么样的人能成精呢？就是像约雅这样能巧妙的去摸透这些律法的详细条例，然后巧妙的废掉不利于自己的或者自己守不住的，然后强调那些自己所谓能守住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信仰的本质是赦罪和救恩。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要明白一点，他面临着两种解释圣经的方式，一种是拿单讲的比喻，另外一种是约雅讲的这个比喻，这代表着这个世界上的两种宗教，或者说基督教世界的两头。所以说你看到这里边它的这些深刻的内涵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约雅这样引号解释圣经的时候，他就把律法和福音当中关于律法最重要的功用，就是使人知罪这个功用给废掉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反复去讲律法跟福音？没有律法就没有福音，没有律法对人的定罪，人就不可能认罪，没有律法这个驱魔的师傅来去带领你认罪，你无法走入基督的救恩。所以说他讲的这个比喻，他表达的这个核心的教义，完全把上帝的救恩和赦罪给偏转了。事实上他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大卫完全没有任何纠结，但是也不认罪了，也不再依靠上帝了，还真觉得自己挺有智慧。所以说你看这个18节、19节到20节，王说你这些话莫非是约雅的主意吗？啊，是王的仆人约雅吩咐我的，是他教导的，王的仆人如此行，为了挽回这些事，我主的智慧却如神使者的智慧，能知道世界上一切的事情。所以说最终大卫还真觉得真找到，哎，我找到最佳方案了，既不违背上帝的律法，然后我还能保住我这个儿子。大家要明白约雅这个错误的出发点导致的一个非常坏的后果是什么？是亚沙龙这个凶手既没认罪也没悔改，直接回到以色列。最终这个凶手在以色列埋伏了多年以后，他起兵造反，给以色列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大家要明白，你去看看这个事情的本质，你再看看这个事情的结果，你就知道这事做的对不对。亚沙龙带来真带来美好的结果了吗？没有，带来的是杀戮，带来的是混乱。所以说我们今天再去看这个约雅和这个所谓聪明的妇人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第三节，进去见王，对王如此如此说，于是约雅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我们来看这里哈，说你要进去见王，然后呢进去，这是就是说强调这个动作必须连贯啊，进去之后就进去，然后对他这样说啊，照着他吩咐的说。你注意下边说，于是约雅把这话放在他口中。神用的词非常奇妙哈，也就是说这个妇人呢，她必须非常聪明，她必须完全传达，第二呢她不能打折扣，她必须把约雅这话和约雅这话里边所有核心的内容都传达进去。所以说弟兄姊妹， 圣人说这个妇人是聪明的，是有智慧的。你要知道这话什么意思，这智慧绝对不是从上帝那来的智慧。你可以说约雅聪明，你可以说这个妇人聪明，但是很遗憾，这聪明跟真理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世界的智慧，这是人政治智慧，这是为世上为人处事的智慧，但是跟真理跟永生没有半毛钱关系。所以说你看到这个于是约雅把这话放在他口中，你去对比一下拿单，应该是说于是上帝把这话放在拿单手中口中。所以说这里你看到神的话跟人的话之间的区别，其实拿单的那个比喻和约雅的这个比喻是人对圣经两种截然不同的讲解方式，一种出于上帝，一种出于人本身。前者就是赦罪和恩典，后者就是律法主义。第四节，提戈雅妇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说，王啊，求你拯救。我们来看啊，原文的意思是鼻子趴到地上叩拜，而且原文有个动词叫扑倒，大家能想象那种夸张的姿势，跑上去啊，一下子扑到地上。你看到这种夸张的这种跪拜仪式，你就知道这女的为什么叫聪明。这女的真是，这女的你看完之后，她可以拿个表演奖，她真的演的极度到位。然后说：“王啊，求你拯救啊！”注意，她这里用了一个这个叫起始式，然后里边有一个这个加强语气的这个成分在里边。所以说你看他非常擅长营造气氛，好像这个大难临头啊，好像要到了急难，说我不说话我家就得死人了，哎呀救我啊，然后就趴在那儿了。第五节，王对他说，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婢女实在是寡妇，我丈夫死了。注意这里啊，他说他实在是寡妇，就是说他真的是寡妇，他确实是寡妇，他真是寡妇嘛。他这些话都是人教的。他我丈夫死，他丈夫真死了吗？不知道，他这也是人教的。所以说，你看他在渲染气氛，他为他接下来要讲的话、要演的戏来去铺路。第六节，我有两个儿子，一日在田间争斗，没有人解劝，这个就打死那个。你看到没有啊？接下来他开始这个叫叙事部分，开始铺设，最后呢铺完之后，他把你带到这个套里，然后最终再给他来个翻转，那时候你就懵了，啊。他说你的婢女有两个儿子，实际上他这埋下伏笔，暗指这个暗嫩和亚沙龙。实际上这女的有没有儿子，有几个儿子咱真不知道啊。说两人在田间争斗，他在暗指暗嫩跟亚沙龙那种仇恨啊。说没有人在他们当中排解，你注意这句话是非常诡诈的。我第一次听说杀人是因为没人劝所以才杀人的，你听说过吗？今天大街上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杀了，然后站出个女的来说，你不能批评那个凶手，因为没人劝他，这事不能全怪他，他也是受害者，因为没人劝他，没人拉他。所以说你要注意啊，你看他妇人说的这话，虽然有些是谎言，虽然有些是编出来，但是你要注意它里面核心的内容。这两天有人告诉我哈，有姊妹告诉我，有人在教区搞传销是什么东西，然后拉人做下线。所以我说了些难听的，那个姊妹说你不能说他，哎呀，因为人家家庭不幸福啊，儿女不幸福，夫妻不和谐，离婚了，所以说哎呦，他犯这个罪，你不能怪他，是因为家庭的缘故，因为这个哎呀是自己有环境。所以说你要注意这里的第一个教义，就是说犯罪是为了什么？犯罪不能全怪我，犯罪是因为没人拉我，是因为我从小生活不幸福，是因为我家庭不和谐啊，我从小没人尊重，这个就不用说了，反正旅游后边可以找100万个。所以说从这给大家开个头啊，你会发现这个妇人她接下来的话跟今天基督教世界包括世界上有很多人说的话是一模一样。所以说你看到哈，说因为没有人劝，所以这个击杀那个就把他打死了，这罪怪谁啊？这罪不怪这两个孩子，也既不怪那，是因为周围的人没处理好，铸成了亚沙龙去杀害安嫩，所以说亚沙龙也是受害者。 听到没有啊？听到这话吗？啊，有人说啊，这个人你不要责怪他作恶，他是体制的受害者啊，整天有这种言语。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你看这亚沙龙，你看这个十三撒母耳记下十三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啊。当这个他玛被强奸的时候，他说啊，莫非你哥哥按内与你亲近了吗？我的妹妹啊，暂且不要作声，他是你哥哥，不要将事实上犯到身上。他玛就孤孤单单的在他伯兄亚沙龙家里，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内说好说歹，因暗内玷污他妹妹他玛，所以亚沙龙恨他。亚沙龙有机会讨回这个公道的，大卫也发火，但是他不自生，哎，他为的是杀暗内而不是行公义。第七节，现在全家人都起来攻击婢女，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打死兄弟的命，灭绝呢承受家业的，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你注意这里哈，这里呢在原文有一个字叫看呐，全家族的人都起来攻击你的婢女，有个看呐哈，墙角看。你发现一个问题哈，他在这里所有的话都编出来的，而且是颠倒是非的。明明是个亚龙杀人，他说哎呀不是亚龙杀人，是他们起来攻击我。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哈，我过去在三次教会和中国一些家庭教会碰到一个问题，包括亲友当中一些所谓的基督徒，当你责备他们罪恶的时候，他总是给自己洗地啊，你还没等告他呀，他先把你告了，他说你不包容，他老攻击我，他老逮着我不放，他们都针对我。他们都在逼我，注意到没有？其实在这里哈，大家注意，他是埋下一个伏笔，他是在暗示大卫啊，整个以色列呢都在盯着大卫啊，所有的压力都在大卫身上，最后大卫觉得哎我真的可怜，你注意到没有？然后说把那打死他兄弟的交出来，我们好治死他，偿他所杀他兄弟的命。用什么？他表面 是在抱怨人，其实没有人这样做，没有人逼大卫，也没有人敢去说大卫的话。其实你要知道他这句话核心的内容是什么，他核心的内容是上帝的律法太严厉了，没有爱，应该给这杀人流血的留一点后路啊！你不能因为人家杀人你要追杀人家，这就是他的观点。后边说了，我们连那承受家业的也要灭绝啊！后边他说这些百姓逼他，他暗示以色列人内心是邪恶的啊，周围的人是邪恶的，他们不是为了履行律法，而是为了让大卫灭种啊！而且他强调承受产业的啊，大家注意，大卫在有四个靠前的儿子，长子暗内死了，然后第二个儿子呢没有任何的消息，啊，那个儿子应该是，在人看来没有什么才能，或者是对这个继承王位没有太大兴趣，所以说剩下一个比较强势的啊，比较看着比较有才的，就是这个亚沙龙。他就是在暗示大卫啊，如此年轻有为，如此长相英俊的亚沙龙，他应该是王的继承者，你不能把他杀了，然后啊，没成了没有继承产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他这些话，全都是暗示，全都是推理，甚至是一种以比较聪明的方法去颠倒是非。总之，没有一句是真的。这样，他们要将所剩下的我的炭火灭尽，不给我的丈夫留名留后在这地上。因为这个妇人，我能想象他当时肯定是声泪俱下，那鼻涕都出来了。大家知道约雅为什么选这个妇人了吧？这妇人真会表演啊！这个妇人呢，可以拿一个奥斯卡奖，因为他这个现场发挥演的比真的还真，目的是为了引起大卫的同情心啊，让大卫入戏。我们看第八节，大卫确实入戏了。王对妇人说：“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 感动大卫了，真的把大卫感动了啊。实际上大卫在这里哈，他的这个妇人的这个他所说的话已经成功了一半了，为接下来的这个翻转做铺垫。弟兄姊妹，这个妇人这些话是谁教的？约雅教的。这些妇人说的所有的话，这些妇人他里边这种情节，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什么时候演什么戏，这都是约雅教的。为什么约雅这么教？因为约雅对大卫非常了解。像约雅这种处处啊为陛下着想啊，懂得对领导察言观色的人，他不会放弃他生命当中任何一个细节去揣摩他主子的心思。实际上约雅已经摸透了大卫。所以说，你知道这人会怎样利用基督徒吗？利用你的爱心。大家明白啊，人有时候会利用基督徒的爱心。所以说当一个基督徒在或一个牧师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在不知道事情实情的情况下，如果你对圣经不了解，或者说你在真道不坚固，你会用你的所谓的爱心和怜悯去取代上帝的律法。所以说你要明白哈，这个时代的很多基督徒，很多人都知道基督徒有爱，很多人都知道基督徒的心比较善良，但是很多时候很多坏人利用基督徒的善良最后害死了基督徒。你要明白。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妇人她的言论的核心没有真理，没有赦罪，没有和律法福音的这种讲论，她的言论的核心就是什么？圣经不重要，爱最重要，行为最重要。你没有爱心，你再多讲圣经，你讲到再好也没有用。就像三字的某个畜生说的，我们不要因信称义，我们要因爱称义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妇人，她在巧妙的废掉上帝的律法，然后用什么来代替？用爱，用包容。他总是强调要包容，要包容，要包容。包容谁啊？包容那个凶手。第九节，提哥雅妇人又对王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于我和我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干。你注意这话，这话是非常厉害的话。他说愿这罪归于谁啊？我和我父家。我们来看，但是这罪不要影响到王和王的王位。弟兄姊妹，约雅和这个妇人知不知道这样说这样做是违背圣经的？当然知道。但他为什么仍然要鼓励大卫去做这个事情？事实上他在告诉大卫，你不需要纠结，你不需要怕违背圣经。这个妇人为什么敢说这话？他跟约雅是一类的，就是那种所谓极其聪明的人，但很可惜只是在世界上聪明。我们来看这句话啊，实际上这句话是约雅的他的信仰的本质。他说这事儿肯定有罪，肯定干犯圣经，但是这罪你甭管，这罪归于谁啊？我和我的父家。大家想这个问题哈，你又知道约雅到底是怕神还是怕人了。以前约雅杀人的犯罪的时候，大卫说愿咒诅归于约雅和他的父家。你看看，约雅实际上不在乎这些，归于我和我父家无所谓，我只要在世界上掌权就行，我管那么多干什么？只要能为他的主人，能为他的上司排忧解难，能保住主人和主人的王位，只要主人能高兴，干犯上帝的律法无所谓啊！我和我全家，你愿咒诅谁咒诅谁无所谓啊，反正也不信那一套。所以说你会发现啊，你要知道于雅这个人，他心里真正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的是他所崇拜的掌权者和掌权者手中的权力，但不是上帝。所以说你看这个十四章二十二节的时候哈，这个撒母耳记下说约雅就面伏于地叩拜， 祝谢于王，又说王继应与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弟兄姊妹，你去看整个撒母耳记，其实约雅的上帝不是耶稣基督，权力才是他的上帝，掌权者才是他的上帝。他所求的不是在上帝面前罪得赦免，他所求的是在掌权者那里讨好蒙恩。所以说你能够看到哈，约雅他的内心当中有一个偶像，他的偶像就是权力，就是这个掌权者。为了这个权力，他可以去杀人，他可以顺服执政掌权者，然后把赫人乌利亚杀死。他为了能讨好大卫，甚至在十四章里边不惜在律法上找漏洞制造矛盾，然后让大卫心里好过一些。所以说你看到哈，约雅就是这样一个今天所谓的基督徒。大家要知道啊，今天在这个时代啊，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他非常迷恋掌权者。不知道，可能我们以前也有这种病吧，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病他就好不了。我说难听的，他宁可自己和自己家咒诅，他宁可失去救恩，他宁可进不了天国，他也要捍卫他所爱的这个希律王。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些人他最后会比约雅还惨，因为约雅最终好歹得到了权，这些人什么也得不到。这些谄媚希律王的所谓的基督徒，在希律眼里连狗屁都不是。你今天为什么要这么贱呢？啊，你为你所谓的这个主子和掌权者，你去得罪上帝，真的值得吗？你难道对永生和天国一点盼望都没有吗？所以说你在这里你看到这都跟我们今天有关系的。第十节，王说凡为难你的就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这个中文翻译成为难是不大对的，原文的意思是凡向你说话的你就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接触你。大家注意哈，我们看到这个大卫被带节奏了啊，他要立法保护这个聪明的妇人。其实啊，大家要注意，这其实是在立法保护这个妇人的观点。实际上今天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牧师，很多的基督徒都做了大卫所做的事情，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为了所谓的爱心，所谓的包容，可以去践踏圣经真理，为了所谓的行出来活出来，可以不要圣经，可以违背任何原则。所以说今天这个左派的风潮大行其道。今天这个时代哈，你会发现在西方讲政治正确，在东方也有，有些话题你不能碰。其实在基督教世界有些话题也不能碰，你知道为什么吗？今天你不能批评人啊，你一批评人论断了啊，你不能批评掌权者，一批评掌权者哎呀论断了，不能说也碰不得。今天基督徒如果受到伤害他伸冤啊，不行，杀你得忍着，你把脖子竖起来让人杀，这才叫高尚，这才叫属灵。希律王攻击你杀你，你要顺服执政掌权者。所以说今天充斥着基督教世界的是这些所谓的什么爱心包容活出来。你如果你今天你告诉基督徒，你说当有人要强奸你的时候，当有人要杀你的时候，你可以持刀持枪去正当防卫，他说啊你不属灵，你怎么能杀害那可怜的亚沙龙呢？你应该包容他。所以说你看到今天这个时代哈，无论教会内部和教会外部，整个世界都往左转，而整个世界的这种左转左倾是由教会开始的，是教会这个牧师首先放弃了原则。十一节，父亲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实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 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落在地上。”大家注意十一节啊，大家仔细听，十一节原文是这样说的：“愿王能够记得耶和华你的上帝。”这里用的是加强的语气，什么意思？就这个妇人他强调啊，说王啊，你一定要认识神。今天的那什么女长老、女牧师那些三字信徒跑过来说，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神，你现在讲的这个神呀，不是圣经的神，你要认识神。我们来看这个妇人眼中的，他要让上帝让这个大卫认识的神是什么神？说这位神呀，不许报血仇的多行灭绝。你听这话，这个控告多么的严重。根本没有的事，他说：“哎呦，你们这多行灭绝啊，你们报血仇啊。”就说你看到没有啊？其实这个妇人所传达的思想，它是有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说，大卫你不可以继续追杀亚沙龙，因为上帝不允许人报血仇。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上帝允不允许人报血仇，在圣经是可以的。在旧约律法当中，像这种埋伏杀人的，可以致死他，可以把他拽回来杀掉，因为你流人血必被人所流嘛。他直接把刚才我们开头所讲的这个民数记35章和申命记19章的经文都给废掉了，就是说，你不要错误理解了上帝，那些你不要看，上帝是有爱的上帝。你不能讲这个自卫啊、反戒或者讲审判，这是不可以的。往下看，而且他强调哈，就是说，上帝是爱啊，基督徒怎么能杀人呢？基督徒怎么能出来反击呢？就别人杀你、强奸你啊，你要伸起脖子来啊，去从容就义，你绝不可以动刀。所以你看到。今天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脑子坏了，就是因为圣经没了啊，没有真理了，所以说这些左派的坏人才能给你洗脑，说绝不让他们灭绝我的儿子。你听着口气越来越重啊，他说的事情根本不存在。我们要来看一下，第一呢，他这些话是编出来的。第二，你要明白，他说的这个儿子指的是谁呀？谁呀？亚沙龙啊，或者说他的儿子就是那些凶手，就那作恶的。这就今天基督教世界这种泛爱主义者、左派基督徒，就是说，你只要批判凶手，你只要批判那些作恶的，他就给你急眼，他说你不包容、没有爱，啊。比谁都亲，你只要指责希律王，你只要指责掌权执政的，他今天立马蹦出来，这是我儿子，你不能说，你看到没有？所以说你看到哈，这个左派的这种教会，这种鸡汤教，这种三字教会，这种律法主义教会，生命神学，他其实和掌权者，和那些恶人，和那杀人凶手，他是一伙的，人家是一家人，一个负责在肉体上摧毁你，一个负责在信仰上摧毁你，一个负责演黑脸，一个负责演白脸，最终是把你变成一个傻子啊！所以说你看他这句话，看这里，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好，我们来看他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有些信徒啊，去教导牧师，说上帝就是爱呀，上帝爱所有人，上帝接纳所有人，你不能批评论断其他人，上帝是有爱的上帝，上帝怎么能灭绝人呢？上帝怎么会让人下地狱呢？今天左派的基督徒他不相信有天堂地狱的，三字教会那些牧师很多也不相信有天堂有地狱，因为为什么？上帝是爱嘛，爱的上帝怎么会让人下地狱呢？ 圣经说啊，神就是爱，结果人家编了个歌说爱就是神啊。所以说实际上，基督徒，你的一生要反省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反省律法和福音的关系，你要想一个问题：上帝的公义和上帝的爱到底哪个在先？你要明白这个事情。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先给他讲上帝的公义，讲末世的审判。没有地狱，没有审判，没有耶稣再来，信耶稣干什么？他为何要信耶稣呢？所以说，如果没有公义的上帝，如果没有上帝这种刑罚和地狱烈火，恶人为什么要停止手中的恶呢？完全没有必要啊。另外一个，你要思想个问题，今天我们从小所领受的这种爱呀、包容啊，包括这些左派基督徒灌给我们的，真的是圣经说的爱吗？你确定你要去包容所有的恶人，超过一切吗？你难道要让自己比上帝还有爱吗？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这些问题，尤其在我们讲到，尤其在我们信徒给人传福音的时候，说他说这个王说啊，只要耶和华活着，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都不落在地上。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哈，让大卫被人骗了。大卫作为掌权者立了一个立法，不是保护受害者的，是保护凶手的，保护这个杀人犯亚沙龙的。而且大卫说了，不能说，不能碰，这叫什么？这叫政治正确。这两年你会发现，这个基督教的世界迅速溃败，从欧洲的难民潮开始，东德的这个余孽哈，这个默克尔，把这些从北非、从中东来的难民啊，开放门户引到欧洲之后，到处强奸的、杀人的，到处都是。但是你不能说，也不能报道，也不能碰。有一个难民把一个小女孩强奸了，最后他父亲在法庭啊要拿刀砍死这个凶手，最后被警察崩死。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徒啊，要明白真理，不要被人带节奏，不要满脑子里边都是浆糊，一谈点基督教里啊都是爱的宗教，什么宗教？你懂什么呀？你不要让别人利用了你的善良，利用了你的愚蠢，否则到有一天，你后悔莫及。十二节，妇人说：“求我主我王容婢女再说一句话。”王说：“你说吧。”这里呢叫趁热打铁，而且这里呢他的语气非常强烈，就要求继续发言。弟兄姊妹，前面的是铺垫，接下来的才是正题。而且啊，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大卫被感动了，被说服了。大卫在这里有了一种救世主的情怀啊，要去伸张正义，要去行善，要去爱人，他要继续听一听这个聪明妇人的道理。十三节，妇人说：“王为何也要起义害神的民呢？”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证明自己错了。我们来看这里哈，这个妇人说：“啊，为何你要像这样去谋害上帝的子民呢？”来看这句话哈。就说你已经这么做了，你已经在害了上帝的子民。实际上这一节他已经把话题扯开了，这一节大卫也知道他在说谁了。他在强调哈，大卫啊，你竟然这样在攻击一个上帝的子民。他说的上帝的子民是谁啊？亚沙龙。亚龙成了上帝的子民啊！大家看了亚龙之后干了什么事，亚龙成了一个上帝的子民。也要说他强调， 你去追索亚沙龙，你需要追拿捉拿他，你不让他回来，你就在对抗上帝，听到没有？这个妇人啊，他间接的把摩西律法里边关于这个怎么处理埋伏流人血的这种罪啊，给废掉了。啊，在今天这个像这种什么鸡汤叫什么白左啊，当你跟他讲上帝的公义，当你讲到这个要秉公行义、惩恶扬善的时候，他说你攻击你论断。啊，而且把约翰龙这种毫无底线的这种杀人者称为神的子民，实在是搞笑。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知道这假基督徒啊，他谁都可以当他弟兄，谁都可以当他儿子，就真弟兄不行，就讲真道的不行。说王说这话就有错了，王不让被他驱逐的人回来，王说这话就有错了，这个就有错就有罪的意思，你看到没有？所以说你看这个妇人啊，他用极强的口才和表演把大卫套里边了啊，而且说王不许被驱逐的人回来，弟兄姊妹，是亚龙自己跑的还是王不让他回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亚龙是杀完人自己跑的，不是大卫撵他，也不是王不让回，他自己不回来，他自己跑出去的。什么时候成了被赶走的人了？这总喜欢倒打一耙。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于成为赶出回不来的。我们来看这句话，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我们都是必死的？原文是用了两个死啊。这句话我告诉大家什么意思，都是罪人，都不完全，所以你不能责备别人。难道你在上帝面前不是罪人吗？你不是罪人，你不是罪人吗？所以都是罪人，大家都不要责备，做恶就做恶吧，反正都是罪人，都不完全。你看到没有？你看到这种洗涤是不是今天都见过啊？当然都见过。如同水被泼在地上不能收回，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继续偷换概念，说都有罪啊，都不完全，都是软弱的。这个亚哈龙被他说成是软弱的啊，出于无奈而犯罪。听好了啊，下边，但上帝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你看这句话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啊，神不审判人的，神也不报应人，没有地狱，没有流亡火国，没有审判，没有报应，神就是爱嘛。这个爱的上帝怎么能使人灭亡呢？爱的上帝怎么能让人下地狱呢？这个爱的上帝怎么能眼睁睁的看那些灵魂在地狱里受折磨呢？上帝怎么可能是这样的上帝呢？上帝不是爱的上帝吗？看到没有？所以说这些三字教会这鸡汤教，他从来不讲末世审判啊，不讲天堂地狱，讲也是一笔带过。我以前在那个改革宗加尔文人主义那个教会，我见过他那个传道人讲道很有意思。他说这是上帝的律法，但是我要说一下，即使你违背了上帝律法，你是不会下地狱的，因为你已经预定得救了，以色列永远得救，但是呢你还是要行出来活出来，为了什么？要荣耀神嘛。你看到没有？所以说这里的这个女妇人啊，我可以把她说成是一个什么，一个女牧师，三字的灵恩派的鸡汤教的女长老女牧师，在讲道了，看到吗？讲的催人泪下，鼻涕都催出来了，而且感人至深，但其中呢把基督教最重要的末世论和审判的信息给废掉了。看到没有哈？都是罪人嘛，都软弱嘛，都不完全嘛，神就是爱嘛，神怎么能让人灭亡呢？神不会让人灭亡的，就这种理论。下边这句，而是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于从他那里被赶出去。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教会不能赶人呀、啊。教会怎么能赶人呢？牧师怎么能赶人呢？牧师，你没有权利把人赶出去。上帝包拿我们，我所有的罪恶上帝都接纳，所有罪恶都包容，上帝会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所以说他是说啊，这个亚龙就是不悔改，你也不应该把他赶出去。神就是爱嘛，神怎么会赶人呢？神不会赶人的。 所以说哈，你看看他讲的这位上帝和我们信的这位上帝有什么不同？当米利暗犯罪的时候，上帝有没有把他赶出去？长了大麻风赶到营外吗？耶稣有没有把犹大赶出去？占饼在醋里说：“朋友啊，你所做的赶出去做吧。”撒旦就入了他的心。保罗说：“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说，你看这个妇人，他在颠覆基督教里边所有的那种核心的内容，用的是一个叫今天的万能法宝，神就是爱嘛，都是罪人嘛，都不完全嘛，你不要论断人嘛，你看都用上了。十五节，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是因百姓使我惧怕，婢女想，不如将这话告诉王，或是王成就婢女所求的。我来看这里，他实际上是这么说的：现在我来告诉王我的主这句话。这句话非常类似于今天我们听到的话哈，就是说牧师，我教给你该怎么讲道啊，你该这么讲，你不要那么讲。他说：因这百姓使我惧怕，这个百姓前面有冠词哈，什么意思啊？哪些百姓让他惧怕？以色列人让他惧怕，真正的基督徒让他惧怕，那些捍卫真理的基督徒让他惧怕。今天这些讲赦罪的、讲信心的、讲上帝恩典、讲末世审判的这些基督徒、这些牧师，让这些假教会的人害怕。他们要什么福音？他们要一个没有律法的福音。他们要什么福音？他们要一个没有末世审判的上帝，一个只有爱、不会责备、不会向人报仇的上帝。所以说，今天我们为什么强调律法和福音的关系？人必须先在律法之下定罪，然后才能在恩典里去接受赦罪，这是福音的整个。如果没有这些末世的信息、审判的信息，那使徒行传里边那什么什么西律亚基帕，他能感到害怕吗？保罗给他讲什么审判节制的时候，他吓得直哆嗦。没有这些律法的信息，他不接受这部分信息，他就没办法得到赦免。所以说今天你要思考一个问题，福音是不是鸡汤？听我们，福音不是鸡汤，福音是由律法和福音两部分组成的，福音里面有定罪和赦罪的信息，福音甚至里边最后包含了末世审判的信息。所以说你今天责备罪恶，你今天斥责掌权者，你去讲这些真正的内容的时候，这些左派的基督徒他很烦你，他不让你去讲，因为他们根本不想认罪，他只想和稀你。你的婢女想说我要告诉王啊，这里仍然是加强的那种语气，或者王会成就他使女的事情。所以说你看到这里哈，他说他害怕那些百姓，他不喜欢那些百姓，今天那些假基督徒也不喜欢我们，所以说我们讲的信息是在这个时代不会受欢迎的信息啊。今天很多基督徒更希望牧师讲讲爱啊，讲讲包容啊，讲讲世界的祝福啊，他更喜欢这样。十六节，有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看这里哈，说愿王听而拯救他的使女脱离人的手，就是那把我和我儿子要一同从上帝的地业上除灭的人。我们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啊，他针对的这些人是什么人？是真正的信徒。用今天来说，他针对的是那些坚持原则的牧师和基督徒，以及为正当权利捍卫的自己权利的基督徒。而且吧，他倒打一耙啊！你看到他这个歪曲更厉害。前面说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灭尽，不与我 丈夫刘明在世界上，他再说什么要把我和儿子一起从上帝的地上除灭，他把他自己也带上了。所以说啊，我今天再说那么一句话，就是这个三字教会生命神学鸡汤教这白左啊，他其实和魔鬼是一家，你要明白哈。所以说今天你会发现个问题哈，就说这些左派的假基督和假教会啊，他看掌权者，看这些像亚龙这样的恶人，他看着比谁都亲啊，就像他的儿子一样。十七节，并且又想，我说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我们来看哈，说这个婢女啊，又想说，愿我的主我王我的主的话成为安慰，这个安慰就是安息的意思。我们需要注意哈，弟兄姊妹，你想一个问题，最终大卫听了这个女的的话，他把亚龙接回来了，真的得到安息了吗？没有。这种假冒伪善的爱啊，这种泛爱主义，今天绝对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平安，会毁了你。而且他说啊，这个往上翻下地方，说因为我主我王啊，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啊。我们来看，他说大卫做出这个决定是英明的，是正确的。为什么？像神一样，像神的使者一样。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就如神一样能分别善恶。说我主我王就是这样能听出是非，原本的意思啊，就是听出是非。大卫真的像神一样能分辨善恶吧？不会的，他要真的像神一样能分辨善恶，他就不会让亚沙龙回来了。他要知道后来亚沙龙所做的这些事情，他肠子都悔青了。所以说，今天不要去三字教会，不要去灵恩派，不要去那些鸡汤教，包括那些什么五行的改革宗教、二本主义教会，因为会让你的脑子失去最基本的判断，你还以为你自己像神一样能分别善恶。没有真理，没有原则，光讲爱和包容，你哪里来的是非？但是这个妇人的这一番恭维让大卫觉得心里非常爽，虽然圣经没说，但是你看上面你感觉到他在暗爽。说不好听的，我们听到有人这样说，我说我们也爽。说愿耶和华你的上帝与你同在，他引用上帝的名来祝福，就是为了谄媚人呀、啊，啊，引用上帝的名祝福，这叫妄称神的名，因为什么？是谄媚的。做出这样的决定，真的是上帝与他同在吗？不是的，大卫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彻底失去了上帝的同在。在十五章当中，你就知道大卫被整的有多惨。十八节，王对妇人说：“我要问你一句话，你不要瞒我。”妇人说：“愿我主我王说。”我看到大卫好像忽然转个弯来了啊。他突然明白了，哦，是这么回事儿。说那妇人说：“王，我的主，请说。”你看用的这种尊称。弟兄姊妹，你发现啊，实际上在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强调大卫是预表基督的，但是在这一章他可不是预表基督的，他在这一章只能说是一个掌权者。所以说你会发现啊，这些三字这些鸡汤教啊，对这个掌权者都犀利王啊，哎呦，这种卖力的表演，这种谄媚啊，哎呦，简直是超出人的想象。前天有一个老弟兄，他说这鸡汤教徒的牧师叫牧者，就是木头的牧啊，加了个引号，他发明的。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站在掌权者这边啊，去不停的去为他谄媚，为他去舔屁股啊，去拍马屁。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希律王啊，对于这个鸡汤教信徒啊，对于三字信徒啊，一句话叫什么，希律虐他千百遍，他待希律如初恋。 真的是这样，教堂都快让人拆光了，然后还爱得不得了，这本身呀就被鬼附了。你注意大卫这个话语说，你要对我说实话。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人会这么说话？你像小孩耍鬼诈被你识破的时候，你会说给我说个实话吗？实际上很开心，你知道吧？十六节，王说，你这些话莫非是约雅的主意吗？妇人说，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王的话正对不偏左右，是王的仆人约雅吩咐我的，这些话都是他教导我的。原文是这样说的，说这一切是约雅的手跟你一起的吗？大卫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猜到了约雅的主意，大卫非常高兴的啊，说这一切是约雅的手和你一起策划的吗？弟兄姊妹，你注意哈，实际上不仅约雅了解大卫，大卫也了解约雅，他知道还一直讨好他。妇人说，只要我主我王活着，指着王的性命起誓，一般旧约的时候指着神的性命起誓是尊重上帝，指着王的性命起誓呢就是尊重这个掌权者的意思啊，他非常的尊重啊，谄媚说没有人可以向左或向右。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回答大卫说，这些话完全是约雅的计划，一字不差的朝着约雅的计划去进行，说王我的主所说的一切是你的仆人约雅他吩咐我。这时候这个妇人已经看出这个大卫心情非常好，然后就把这个他的主人约雅给举出来了啊，邀一个功，说是他把这一切的话放在你的婢女口中。你看到没有啊，这个实际上呼应前面的约雅就把这些话放在这妇人口中。二十节，王的仆人约雅如此行，为要挽回这事，我主的智慧却如神的使者的智慧，能知世上一切的事。我们来看，说约雅是为了挽回，这个挽回是原文是绕行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打开局面或者说走出困境。我再次回顾一下我们前面的内容哈，实际上我前面讲过约雅这是一种解释圣经的方式，是一种以刑律法为核心的这种宗教，就是用一条律法来废掉另一条律法啊，或者是从律法里边找漏洞，类似于今天律师啊，这个找法律漏洞给他的客户逃脱这个法律的对他的惩罚。说你仆人约雅做的这个事情，这时候他要显明约雅的爱心和忠心啊，这是这个事的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大费心机安排这一场戏的一个目的，就为了显出约雅的爱心，显出约雅的这种忠心。看这句话啊，又说一遍，我主有智慧如同上帝使者的智慧，能知世上一切的事情，像不像刚才那句啊，这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啊，这里又加了一句啊，神的使者的智慧能知道地上所有的事情。兄弟们，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大卫知道这些事是约雅安排的，并不是因为他像上帝的使者一样有智慧，是因为约雅故意让他知道的。约雅精心设计安排了这一幕，最终就是为了这个翻转来显出他的好来。怎么就变成大卫有智慧像神的使者一样有智慧，这不需要神的智慧也能知道这事，是人家让你知道的。所以说这又一次的谄媚，你看大卫嘴上不说，实际上心里爽呆了，心里非常的高兴。十一节，婢女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啊。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愿意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其实我们在这里，我真的没看到这个大卫多么有神的使者的智慧，倒是看约雅挺有智慧的，当然是这个政治上的智慧。我们从这章里面你会发现啊，这个约雅在真理上无关无分，但是在干坏事干世界上的事，在讨好人的事情哈，他这个智慧真的超乎常人呀。你能想象有人能策划出这么一幕来吗？在今天来看都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说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这个约雅跟大卫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微妙的。 因为一方面啊，出于对上帝的律法和原则，大卫痛恨约押的恶行，甚至咒诅过他。而且呢，大卫对约押一直是防备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啊，这个约押能够做到心领神会，一点就通，甚至不点就通啊。你看到那个大卫让他杀乌利亚的时候，就点了一下，人家就知道怎么去做这个事情了。大卫需要有人替他分忧的时候，连说都没说，他连自动上来分忧。所以说，大卫和约押的关系，大卫和约押的这种相处当中，大卫是又纠结又痛恨，有时候又享受。你要知道这种关系的微妙，而且这种微妙的关系呢，也是在里面的私欲被利用。所以说，你看到在圣经当中，大卫和约押既是一种在真理上互相对立的关系，然后在人情上又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说句实在的，这段经文在很多年前我们真的看不懂，我们看完觉得，哎呦，这个结局真太感动了。啊，就这么安排一场戏，最后让父子和好了，浪子回归了，真的是挺感动的。在今天看来，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这个鸡汤教，这个泛爱主义啊，既是鸡汤，也是毒品，很多时候让人上瘾，让人欲罢不能。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今天？在微信圈里发着什么什么鸡汤啊，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因为它确实体贴了我们内心的那些罪性和私欲。啊，那是我刚刚进入这个教区开始学习的那第一年，很多时候我在听我的牧师讲道的时候，那时候我家姊妹也听不惯，后来我发现他偷着放鸡汤教的讲道视频，我说你给我停下。他说：“哎呀，听听心里挺舒服啊，释放压力嘛。很多时候你要注意哈，鸡汤是有毒的，大家不要去听，听了你不一定能出来。”21节，王对约押说：“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龙带回来。”注意哈，原文这样说的。王说：“看呐，我应允这事。”用的是一个强调的指示词，然后用的是一种这种命令式的这种，哎，往下写，这种加强式的语气。也就是说，大卫在这里没有责怪约押，反而是对他做的这些决定表示了什么肯定和鼓励，说把那少年人押沙龙带回来。在这里的时候呢，表面意思是押沙龙那时候还年轻啊，而且呢没结婚，应该是所以成少年人。知道这话什么意思？这话就是说啊，他还是个孩子嘛。今天中国不是有什么未成年人保护法吗？你会发现未成年人把人同学打死啊，把人同学打死，把这个弄死，未成年人去外头强奸人，把人杀了，这个都不需要负责任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大卫呢作为以色列的一个牧者，今天呢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一旦一个教会的领袖牧者抛弃了圣经的原则，让一个没有经过认罪的人悔改的人，你直接宣告赦免，你这就是在埋下祸根。你不告诉人上帝的公义，你不告诉人律法对人的定罪，你直接说上帝爱你，罪赦免了，那你这传的不是真福音。所以说押沙龙就这么回来了。22节，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你注意约押的姿势啊，甚至说约押就把他的脸扑在地上，然后叩倒在地去敬拜，然后祝福王。你看这个夸张的姿态了吧，这是今天的三次信徒和那些鸡汤教徒啊，对洗礼王那种谄媚，巴不得恨不得舔到屁股就趴在那儿，哎呀赶快叩头啊。约押说：“今日你的仆人知道 啊，今天终于放心了，终于找到平安了，终于被掌权者认可了。哎呀，然后你看下边哈，在武王我的主你眼前蒙恩了。月牙强调哈，掌权者才他的王，掌权者才他的主，他要的是在掌权者面前蒙恩才叫蒙恩。说王啊，既成全了你仆人的事情，什么意思啊？王接受他的谄媚了，王接受他的讨好了，他们就觉得蒙恩了。跟你说哈，今天有很多三字教会的牧师、牧者，还有一些木头的木哈，三字教会的一些什么长老、女牧者、女牧师，还有一些三字信徒，还有一些生命神学的，他巴不得有一天去舔希律的屁股，可是希律连屁股都不给他们舔。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我们在这里再谈一下约雅这个人，包括谈谈在这个时代的应用。其实约雅的一生是一个悲剧，你要明白。一方面，约雅蒙上帝赐福，这是真的。他生在大卫姐姐的家中，最先被拣选做了以色列的元帅，而且上帝也祝福他打了很多的胜仗。他蒙受上帝大大的恩典，有大的恩赐，他可以在神的国度当中去尽自己的本分，做一些该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哈，他对权力的那种迷恋，对掌权者那种近乎变态的谄媚，使他最终不惜走到上帝对立面。他可以为掌权者做任何的事情，他可以为掌权者做出任何杀人灭口的事情，只要掌权者喜欢。大卫让他杀伯利亚，他杀了。他为了保权力，他把亚尼尔杀了。他为了保住他权，他把那个亚玛撒也杀了。所以你发现啊，当大卫犯浑的时候，想作恶的时候，找他，不找别人。你知道为什么吧？他干得漂亮嘛。但是你不是因为真理的缘故去侍奉，你是为了利益、为了权力侍奉，你总有一天会站错队。他没有参与亚沙龙的叛变，但最后他参与了亚多尼亚的叛变。在所罗门的时代，约雅被杀死。所以说，约雅是一个悲剧。基督徒为什么会悲剧？你听好，因为你求人的恩待，不求神的恩典。因为你只是在世上寻找人情，你顺服人、顺服掌权者超过上帝。当一个基督徒，你把世上的国、世上的王看得比天国和永生更重要的时候，你把跟人的之间这种人情看得比跟上帝的关系更重要的时候，约雅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弟兄姊妹，我们生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你越来越清楚的会发现，这个世界是由权力和利益的勾兑所交织而成的。这个时代，尤其在这片土地上，是由人情构成的，而人情当中更多的是罪恶，是勾兑和一些谄媚。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进入教会，就是让我们从这种人情当中走出来。你不去神那里寻求赦免，你跑到人那里去讨好，你的下场一定非常惨。所以说，我们呀要把这种动不动喜欢谄媚人、喜欢跟人搞关系的这种毛病好好的去去掉，要不然的话，约雅的下场就是这种下场。二十三节，于是约雅起身往基述去，将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亚沙龙在基述待了几年？三年。在基述王亚米户的儿子达买那里待了三年。这三年没有牧师教导他真理，这三年没有主日崇拜， 这三年没有圣餐和圣礼，你知道这三年他能学到什么吗？他回到耶路撒冷做那些事情，就是他这三年学到的事情。所以说约雅为了自己能够讨好掌权者，他不会去想这会给以色列带来什么，他不会想把这个亚沙龙带来回来会对以色列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在这个事情当中，大卫也是做出了巨大的亏欠。你知道大卫被什么感动了？被这个鸡汤叫女牧者讲的神就是爱给感动了。神就是爱嘛，所以律法不重要啊，什么都不重要，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神就是爱嘛。你看，因为怎么你看哈，实际上亚哈龙被带回来之后，大卫的这个家他的惨烈程度啊，比之前这个亚哈龙杀案那一张还惨。所以说啊，这句话你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可以这么去应用。你不是按照圣经去传福音，或者说一个人当在教会当中构成大罪的时候被赶出去的时候，你不等他真正悔改就把他拉回来，你要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二十四节，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亚哈龙就回自己的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这里用的是两个转型啊，就是让他转型到自己家里去，不可见我的面，约翰龙就转型到自己的家里去，一直没有见王的面。大卫啊还是保留了一点底线，毕竟是以色列王，如果直接接回来然后又接纳的话，这个就有点太没谱了。二十五节，注意下面，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约翰龙那样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毫无瑕疵。好，我们来看啊，你注意这俩，这二十五节前面有一个哇哦连词，什么意思呢？要结合二十四节去读，就是说大卫虽然不让亚哈龙去见他，但是亚哈龙在以色列还是有影响力的意思，就是说然而在以色列中没有人像亚哈龙那么俊美。什么意思啊？就这个人没悔改，这个人他是个本质上的异教徒，你把他接回来，你就压着他不让他见王的面，你还是挡不住他的引号个人魅力。所以说有些人到教会的时候，包括有些人没有悔改，你把他接回来的时候，后面的事情发生不是你牧师能控制的。亚沙龙本质上是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儿交合所生的伟人，你就要明白。创世纪第六章说过，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交合就生出伟人，你要知道这伟人是什么，伟人就是拥有这种光环的伟人。在今天来说，亚龙所代表的含义跟创世纪第六章一样，就是说结合了部分的圣经真理，然后掺杂进人和魔鬼的道理所构成的教义和意识形态，就是这种形态。所以说你看今天东西方的这个什么泛爱主义啊，什么普世价值，全球化，什么女权主义，还有共产主义，这些东西它多多少少都从圣经里边摘一部分，看到没有？神就是爱嘛，这从哪儿来的？从基督教里边抠出一部分啊。凡物公用嘛，从基督教里边抠出一部分。所以说你会发现哈，什么东西最能吸引人，就是一半一部分圣经，一部分魔鬼的道理掺起来，在这个时代会做大事，会勾引很多人，会奴役很多人。而且下面说约亚龙这种美哈，在原文说得到了人的极力称赞，这个中文没有哈，叫得到人的极力称赞。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像疯子一样夸耀啊，去夸赞的意思，得到了赞美。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 像亚龙这种人在这个时代一定会受欢迎的。从他的脚底到他的头顶，他一点也没有瑕疵。我们来看这里哈，你现在你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来。圣经里边为什么有这样一个人？大家要注意他的应用啊。所有的伟人，大家听好哈，伟大领袖、伟人，你会发现这些伟人在历史书当中，在媒体的宣传机器里边，看起来都是毫无瑕疵的，一脸正气、庄严的坐在那里，啊，带着光环，看起来完全无我。你找不到他们任何的绯闻、任何的丑闻，因为什么？他们看起来好像没有食欲、没有性欲一样。啊，今天人说什么什么坐怀不乱啊，就是伟人光环。所以说，当你看到这个时代那些伟人的时候，全身上下都闪烁着金光，没有一丝瑕疵。为什么？因为你没机会看到它里面的污秽。亚沙龙俊美的外表之下，藏着是一颗极其邪恶的心。所有人看到亚沙龙第一眼就是太漂亮了，但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你没有机会看到他的里面。26节，他的头发甚重，每到年底剪发一次，所剪下来的按王的秤平一平，重200舍克勒。我们注意这里哈，这句话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当他理他的头发时，他会到每年年底去理头，因为在他身上太重了，他就修剪他，然后把他头发称一称，按照王的这个王的这个筹码是200舍克勒。弟兄们注意，这个200舍克勒大概是 4.5 斤啊。你需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人一年理一次头发，大家注意啊，一年理一次头发，为什么？而且说最后理头发是也是被迫的，因为它实在太重了，再不理估计脖子就给拧断了。因为这是他的荣耀，主角的光环嘛。人长得帅，人长得美，没有一丝瑕疵，头发还这么茂密，所以说他要保持他这个伟人的形象。而且他到年底不得不剪完头发的时候，他要撑一下。你见过这种变态的人吗？他要撑一下，为什么？他要考究一下自己的荣耀，看看我今年多么伟大，我今年做了什么事情，哎呀，我真是我自己都佩服自己，哎呀，我自己照镜子都把自己帅醒，就这种的。说一般的伟人呀，都是极度自恋的，他不愿丢弃任何能够荣耀自己的机会。亚龙每年剪自己的头发撑一撑，世界上那些伟人每年会出书立书作传，让人给他写自传，然后一大人围着这堆剪下来的头发在那疯狂的膜拜。后边说他这个秤是按着王的筹码，这个词是筹码的意思，标准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亚龙对待自己是按什么标准啊？不是按王子的标准，是按君王的标准。也就是说从这时候起，他早已经决定要去做这个王，他已经从内心把自己当做以色列的继承者，所以他会继续行动。27节，亚龙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名叫塔玛，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大家注意啊，圣经没有提到他三个儿子叫什么，因为这个撒母耳记下18:18说，亚伦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个石碑，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这个人应该是做个说那个，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为亚沙龙柱，直到今日。亚伦有儿子的，但是很可能夭折了啊，可能是因为太坏了，做恶做太多了，上帝不让他留后啊。而且呢，他女儿里边有一个叫塔玛，说是长得极其美貌。你知道他为什么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塔玛？这是做给人看的。他以他被强奸的妹妹塔玛来命名自己的女儿，为了显出他的有情有义，为了显出他没有忘记他妹妹的苦难，也为了显明他杀案内是出于 正。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三章的十五节到二十节，他根本不是这样。他妹被强奸的时候，他说：“哎呀，你哥哥不就和你亲近了吗？你不要做声，他你哥哥不要放在心上。”然后就把他妈抛弃了。所以说亚哈龙这个事儿啊，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是做给人看的，啊。二十八节，亚哈龙住在耶路撒冷约足有二年，没有见王的面。第二年忍不了了，知道为什么吗？没有大卫王的公开接见和公开的这种接纳，这个他在耶路撒冷是不能站足的。他这个事情他需要得到这个大卫的这种认可，好继续进行他接下来的计划。二十九节，亚龙打发人去叫约雅来，要托他去见王，约雅却不肯来。第二次打发人去，他仍不肯来。亚龙是约雅弄回来的。亚龙知道约雅在王面前得到了信任，所以说王面前的红人在这个时代就是约雅。后来我们知道王确实信任约雅，因为他一求情啊，王就同意了。但是这个约雅不肯做这个事情。我们来看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二十四节说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亚龙就回自己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约雅已经得到他想要的了，已经得到王的信任了，他知道王的底线是什么，你把他接回来可以，但你别让他进宫。他不愿碰触王的底线，然后失去王的信任，所以说第一次叫不来，第二次叫也不来，因为这事对他没好处。所以说你看约雅并不是真的为了让你父子和好，他只是为他自己着想。三十节，所以亚哈龙对仆人说，你们看约雅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其中有大麦，你们去放火烧了。亚哈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我们会发现一个事情啊，这个亚哈龙实际上他非常敢干事的，说杀人就杀人，说放火就复活放火，说造反就造反，说睡他这个父亲的妃嫔当众就睡，这个人是个行动派。所以说你看这个亚哈龙啊，他很善于利用别人的恐惧。他第一次为什么把那些王子叫在一块儿，当着面把暗嫩杀了，就是告诉这些王子，所有跟我作对的都是这个下场。他把约雅的这个田烧了，为了什么？他让约雅知道他的厉害啊。而且你会发现这个亚哈龙的仆人啊，对他对这个手下这种洗脑和教育啊也很到位啊。这个亚哈龙说让手下杀王子，杀那个暗内接着就杀，让手下放火烧这个元帅约雅的田，放火就烧，毫不犹豫啊。真的是这手下训练的非常的厉害。亚哈龙这个人你发现他很会操纵人的，他会利用恐惧来操纵人。三十一节，于是约雅起来到了亚哈龙家里，问他说：“你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最后逼得约雅亲自出面了。其实啊，约雅是自己引火烧身的，你要明白啊。约雅当他把亚哈龙带回来的时候，他终于尝到这个滋味了，他自己家田都被烧了。当然，这只是个开始。三十二节，亚哈龙回答约雅说：“我打发人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王基述回来呢？我不如仍在那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我来看这里啊。注意原文他的口气啊。亚哈龙对约雅说：“看呐，我派人到你那里说，请到这里来，好差你到王那里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我留那里好了，现在我要见王的面，我说有罪，然后杀了我吧。”什么意思啊？这个约雅来找这个亚哈龙来说事的，约雅来找亚哈龙说事，但是亚哈龙说什么？亚哈龙不跟你说好说歹，他也不提卖田的事儿，知道吗？就是说 我根本不跟你多说话，你烧了以后活该。你哥来给我听好，我就来给你下命令的，赶快给我传话，再不传话不光烧你钱，把你也烧了，就这意思。就再废话，把你家都烧了。所以说你看到这个鸭龙，他真的是这非常邪恶非常厉害的一个人，连月牙这种有心机的人在他面前都不行。月牙高估了自己啊，你注意他说的话啊。他接下来的话是要给大卫说的，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我留在那里好了，现在我要见王的面，我若有罪让他把我杀了吧。他表现得无所畏惧，什么意思呢？大卫会杀他吗？不会，他知道大卫不会杀他，而且他强调哈，我为什么回来呢？是因为我要悔改。而且他说我现在已经悔改了，你可以任意处置我啊，你可以杀我都没问题。弟兄姊妹，他悔改了吗？他没悔改，他这叫什么？他叫假悔改。他通过这种假悔改来骗取牧者的同情，然后他再回到教会潜伏下来，为之后做更大的乱子做准备。你看十五章啊，开始为自己招兵买马，然后开始为自己培养自己的势力，最后造反。三十三节，于是约雅去见王，将这话奏告王，王便叫亚龙来，亚龙来见王，在王面前伏伏于地，王就与亚龙亲嘴。于是约雅到王那里去奏告。弟兄姊妹，约雅实际上挺无底线的，也敢干，但约雅也被这个亚龙给吓坏了。这个流氓啊，他怕比他更无底线的流氓，所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也没赔钱啊，屁颠的就去了。你知道约雅为什么后来没有随从亚龙叛变吗？他心啊，这个人要做了王，谁受得了啊？说王便叫亚龙回来。前一次是约雅利用亚龙，现在是亚龙利用约雅。他来到王那里，在王面前啊，用他的鼻子叩地伏地敬拜他。你看到这个亚龙的叩拜姿势跟这个约雅一样，这好像不是一个儿子在对父亲，好像是一个极卑微的人。你看到这个亚龙这种姿态吗？趴到地上，鼻子贴到地上，然后在那叩头在地，跟他之前啊，当着所有的王子把暗嫩杀了，跟他之前啊去火烧这个约雅的麦田，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这时候的亚龙顺服的好像一只羊一样。你看这个亚龙，他是两面三刀，他在大卫面前啊就是羊，在其他人面前就露出他的牙齿。所以说，他对一部分人啊是用谄媚讨好的方式，对另外一部分人是用凶狠的方式。说王就跟亚龙亲嘴，这个亲嘴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啊，这个亲嘴表示接纳和信任的意思。所以说当众的这个亲嘴表示得到认可了，以后可以在以色列名正言顺的搞事了啊。我们看到哈这一幕啊，可以说是亚沙龙版的浪子回家啊，但是本质是有区别的。新约那个浪子回家是悔改了，给父亲亲嘴，这个浪子既没悔改啊，也没有任何的悔悟，更像这个犹大之本啊，嘴唇亲近你，心血远离你啊，还想害你。我们看到十五章哈，亚龙此后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人在向前奔走，然后跑到这个城门口拉人头，最终在十五章第六节说啊，最终亚龙暗暗的得了所有人的心，最终他起兵谋反。所以说在今天我再次提一下，有些人在教会在教区啊，他就是像亚龙一样，他不过是潜伏，他并没有真的悔改，他只是为自己的利益要做更大的事情，甚至最后他可以翻脸去毁掉教会和教区。所以说我再说一句哈，如果你打算进入这圣礼型教会，你打算真的在这里去学习真道，去领受上帝的赦罪之恩，你趁早悔改。 你要做一个认罪悔改、沉浸学道的人，别做潜伏的人，别做鸭龙这样的人，因为你的下场就是灭亡。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啊，整个十四章就基本上讲到这里。十四章以约雅对大卫的那种刻意的观察和谄媚作为开头，最终亚龙被接回来，亚龙最后成了以色列的一个钉子。而且在这章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到，你要明白约雅做的这个事情和那个聪明的妇人他说的那些话到底符合不符合真理。一个人如果他没有悔改，一个人如果他不明白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如果一个人你只给他讲上帝的爱，只给他讲包容，你不讲地狱，不讲永世的审判，不讲末世的信息，你没有让他在律法之下向上帝认罪，你直接宣告赦免，你直接把他拉入教会，亚沙龙在十五章和十六章所做的事情就是这种人他在教会以后所做的事情。所以说整个十四章的信息告诉我们，一个牧师，一个教会，一个基督徒，不要失去原则。任何的事情在上帝的真理面前不值得一提。你要明白上帝的律法赐给我们为的是什么，是为了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归入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说当今天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够在这十四章当中看到今天的这个基督教世界它存在的一些重大的隐患。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今天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完成今天的聚会。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愿你使这信息通过各样的平台传到远方，使那些愿意听到的能够得到这信息，能够兼顾你在他们里面所为他们设立的救恩和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